现在是 Kara 姊妹给我们读经，是诗篇的32章。这是一首大会的训诲诗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。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今天是学生牧师 Josiah 跟我们讲到，谁是被祝福的那一位呢？ Blessed 祝福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，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这是一种祝福。假期过得好，这是一种祝福。有了新房子新车，这是一种祝福。照片上的自己被拍得超级帅，这也是一种祝福。在当今的文化中，人们倾向于将祝福与物质财富和美好时光联系在一起，或者即使不是这样，他们也可能会将祝福与感觉联系在一起。玩得开心吗？今天过得快乐吗？这也是一种祝福。难道我们不想被祝福吗？即使是不相信上帝，对上帝完全不感兴趣的人，也想得到祝福。即使我们或者他们不太了解祝福的真正定义，被祝福的想法总是与积极正面的鼓励相关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渴望得到祝福呢？但事实上，与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观点相反，被祝福或者蒙福，其实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或与我们所喜欢的经历完全无关。被祝福是关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得到真正的祝福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。祝福的内涵就是上帝的恩惠。在这里，诗章向我们展示了谁是真正蒙福的人，以及我们自己可以如何获得它。好，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亲自给我们说话，通过你的使者，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，请你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，请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用心聆听，然后理解你的话语，消化你的话语，然后在行动中表现出来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问，谁是蒙福的？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32章，在第一和第二节，我们被告知了四件事情，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下。诗篇32章的一到二节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四件事情吗？第一，他们的过犯被赦免；第二，他们的罪被遮盖；第三，主不将他们的罪算在他们身上；第四，在他们的心里没有诡诈。第一，他们的过犯被宽恕了，这意味着即使他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上帝也没有把他们的罪归咎于他们，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去害怕惩罚，上帝也不会对他们愤怒，因为他们的债务已经被偿还了。第二点，他们的罪被遮盖了，罪被涂抹，被一笔勾销了。 不会再有秋后算账这回事儿。第三，耶和华不将他们的罪算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的罪没有被记在账上，耶和华看到他们远离他们的罪。第四点，在他们的心里没有诡诈，他们不会试图在上帝面前隐藏自己的罪，他们对上帝敞开心扉，在上帝面前诚实的坦然承认他们之前所做错的事情。所以这里第一和第二节是对蒙福者的描述，这些是神所宠爱的人们，神的光照到了他们的脸上。被神原谅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，能够和你的创造者友好相处，与上帝友好相处，知道这一切都好，一切都会好，因为统治一切的那位恩待你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种宽恕呢？我们如何才能到达这个真正幸福的地方呢？好吧，我们先记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们一会儿回过头来再讲。因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诗篇把我们带往了一个不同的方向。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大卫描述他在没有蒙福时候的经历，一段当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的个人经历。我们可以从32章的第三节开始读起，三到四节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大卫犯了罪，但他置之不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描述似曾相识啊？您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吗？或者也许您正在经历着，或者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有这种无法忍受的负罪感，因为认罪而发出的呻吟，那需要清除的在内心的邪恶。当你无法处理你的罪时，你会觉得你日渐消瘦，就像在炎热的夏天，你感觉浑身乏力一样，即便空气是凉爽的，但我们是无力的。那种可怕的审判感，那种耶和华的手放在你身上的感觉，就是未认罪的痛苦，是任其发展导致内疚的病。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面对如此巨大的沉重的内疚感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谁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罪恶？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祝福？下面让我们通过大卫的君王，大卫王写下的文字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诗篇32章的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大卫王的这个告白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被羞辱了吗？他被要求在耶和华面前忏悔吗？耶和华有向他发怒吗？他在耶和华面前被赶了出去吗？不，都不是。结果居然是你赦免了我的罪过，耶和华赦免了他。我们常常让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是神恰恰是唯一能把罪从我们身上拿走的那一位。主啊，主啊，慈悲慈爱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爱和信实，爱着成千上万的世人，赦免了他们的邪恶、叛逆和罪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怜悯的、宽恕的，虽然我们背叛了他，所以不要掩埋你的罪，不要试图隐藏他们，不要试图掩盖你的罪孽，因为这罪要么让你绝望没有出路，要么它会让你内心变得刚硬。罪会从你的心里面吞噬你，或者使你的内心和灵魂变得刚硬，直到你再也感觉不到内疚。无论如何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你的罪都会毁灭你。大卫王 是在这里试图用自己掩盖他的罪，但是万物在耶和华面前都无所遁形，试图在上帝面前隐藏我们的罪，就像是掩耳盗铃，又或者像是将一块垫子移到了地毯上的地毯的污渍上，遮住这个污渍，但其实污渍仍然存在呀。但是耶和华他可以宽恕，他可以宽恕我们的罪，他可以去除我们的罪，他可以洁净我们的过犯。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，他就会把我们的罪拿走。那么他是如何拿走的呢？他怎么能带走我所做的错事留下的污点呢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怎么能够祝福我呢？上帝不会像人一样掩盖罪，他不会把垫子移到地毯，或者用抱枕遮住沙发上的污渍。当耶和华遮盖罪孽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去把它洗掉。用什么洗？他用他儿子耶稣的宝血洗掉罪。那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些话，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，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的六到十一节。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同样的，请看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八节，做工的可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正是这种被宽恕的体验，这种罪恶感的消除和这种真正祝福的获得，引出了大卫王在第六节的对我们的对他子民的劝勉。诗篇三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所以大卫王在这里说的你，还是指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宽恕那些向他承认罪的人，所以找到他认识他之后，就向他祷告吧，不要延缓你的认罪，不要让未处理的罪在你的心里面腐烂，不要让你的过犯使你的内心刚硬起来敌对他。今天就向他祷告，在祷告中向他认罪，接受他的宽恕和怜悯，信靠他。信靠上帝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为你为什么要向上帝承认你的过犯呢？除非你有信心，相信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是仁慈和宽恕的。所以如果你承认你的罪，你相信他，那么即使是大水的上涨，也肯定不会淹没到你这。神是信靠他的人的藏身之处，他保护属于他的人，他用拯救的歌声，用拯救的音乐环绕他们。当大卫试图隐藏他的罪的时候，他是在死里，但当大卫承认他的罪的时候，他是在生命中。所以 在耶和华还能被我们找到的时候，向主认罪吧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八节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听众发生了变化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一三十二章的诗篇三十二，大卫王在说话，是他的声音。但是他现在从刚才的向上帝讲话，转向了对他的臣民说话。他对在八节中的人说道，诗篇三十二章的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大卫王从他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，因此他想把他新找到的这样的智慧分享给他的臣民。他知道走错路的痛苦，走弯路的痛苦，所以他敦促他的臣民要避免和他犯同样的错误。但请大家注意了，在这里他希望他的臣民不要把这番话当作是律法，而是要当作是智慧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因为他说不要像无知的马，他说在第九节中，我们看到诗篇三十二章第九节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像一只只听从指令的动物。服从好的指令是因为你看到它是好的。但在这里大卫王对大家的忠告是，请你们从国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走你们应该走的路，而不是走我走错过的弯路。恶人必受很多苦楚。大卫王在第十节说，大家看诗篇三十二章第十节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所以这里是一个对比，恶人必受很多的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罪恶，那么只会导致祸患。但是我们要，如果是依靠耶和华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被他永恒的爱所包围。我们不要像一头无知的野兽，而是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行智慧，做正确的选择。然而在我们第一次承认我们的愚昧之前，在我们带着忧伤的心将我们的罪带到上帝面前，向他坦诚坦白认罪之前，我们是无法接受来自施恩宝座的宽恕和怜悯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怜悯，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可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可以得到他的宽恕，得到他的原谅，和他有和好的关系。第十一节，你心里正直啊，他们不是被原谅的吗？难道他们不是那些长袍被羔羊的血洗过了的吗？所以大家都曾经是罪人，心都曾经因为罪而被刚硬，现在心被圣灵洗净了，所以这些是义人，他们因相信耶稣而称义，这些是有福的人，他们的过犯被赦免，他们的罪被遮盖，他们的罪没有被主记录，他们的心里没有诡诈。所以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认罪的人就有福了，他们因信靠神的儿子而被称为义人。是谁让你称义？是谁宽恕了你呢？是耶和华。那么就让我们在耶和华里欢喜快乐吧，因为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在他那里蒙福欢喜快乐。亲爱的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认罪，向你悔改。 我们曾经背叛你，不认你。我们曾经试图把我们这个罪遮盖起来。我们曾经一度以为只要不想他，我们就没事儿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拯救自己。亲爱的天父，请求你的，我们请求你的原谅，请求你对我们仁慈慈爱，请你原谅我们，请你看在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的份上，请看在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拿掉的份上，原谅我们，请帮助我们信靠你，追随你的儿子耶稣，把你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的生活被你所主导。因为耶稣，我们得到了你的原谅，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被称义，我们因为他而蒙福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真神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